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里江然，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主要的内容呢，也是来跟你分享故事。那么我们这个环节叫做“心火故事”。那么寓意呢，就是我们把我们心中的这个火苗，都能够通过不同的故事传递下去，因为我们在其中所讲述呢，很多都是一些属灵前辈的事迹。这些故事当中都包含了如何认识神、被神改变，并且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且服侍神、服侍更多的人这样的一个历程。其实作为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了，因为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在世界各地呢都已经有很多曾经的宣教士为我们建立了一些福音的基础，有不同的教会或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有一些支持或关心。当然我们晓得的是，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还没听过福音，或者说是即便是听过了福音，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在自己信仰的生命上如何成长、如何转化成自己改变生活各方面的动力，这也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事情。作为刘发自己呢，也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觉得哦，信主这个好消息真的很不错，因为我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特别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或救恩，好像这件事情只是跟我自己个人的救赎有关系。但是啊，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被救之后就已经是成为神国的子民了，于是我们也有那样的一个责任，可为神国的福音来尽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其实也是很好理解的，就像比如说我们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会觉得为我们的国家骄傲，也希望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一些自己能贡献的东西。那么当我们的身份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么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需要更多呢来认识神的国度，并且呢来明白到底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合适呢神国的公民，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向还没信主、没听完福音的一些朋友来做出见证。当然这肯定也不是我们一个单枪匹马就能做的事，而是需要互相支持的肢体或教会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在这个世界上，他死而复活之后，首先辅照呢建立呢就是教会。教会不只是一群叫做基督徒的人聚集在那地方，而更是基督的身体，应该作为基督在这个地上呢最重要的见证之一。所以呢也希望我们能够特别呢为现在能有教会而感恩，能够为我们听完了福音而感恩，也为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呢圣经而感恩。因为这些啊都真的不是我们靠努力得来的，都是白白呢从神的恩典所领上的，也有很多前面宣教士呢各样的心血。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心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心火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呢是内地陆金国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学校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怀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学教师们离开了当时国力鼎盛的英美，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学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上帝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女医生，叫做杰西·麦克塔纳。那么她的中文名被叫做美德川。美德川医生在26岁的时候抵达中国，那时她是内地会首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外国医生。她肩负的在河南开封建立一所急需女子医院的任务。美德川医生利用她的医学训练，治疗眼疾、肿瘤、等等各种问题。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她在云南大理也开设了一家新的医院，并最终在滇缅公路上的宝山建立了一家诊所。美德川医生直到1951年中国内地会完全撤出的时候，他才长期的离开中国。美德川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时间，他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内战与革命、地方军阀的崛起、更换新省长、日本侵略等等。当然，最终他也见证了一个新的中国。他当时也被称为无畏的医学先锋，并被誉为现代传教士中最坚韧且最有效的一位。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美德川他的故事，标题叫做《战火现象》。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新手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今晚我去了一家苏格兰学教士来展开的教会，这是一家蛮富裕的教会，教堂也很漂亮很舒适，石板的歌声犹如天籁之音，让我想到了家乡的教会，真的一样的可爱。当我们走路回来的时候，经过了高耸的多座佛塔，在银色的月光下闪闪发亮，数以百计。那些穿的黄色袈裟的和尚从我们旁边经过，于是我的心情便沉重了起来。我想，神会不会很失望，他认为我们的福音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这是一封美德川医生在1941年与缅甸的仰光所写的一封信，那是他正准备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山区从事医疗布道的工作。美德川在17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温哥华，前往多伦多亲戚家寄宿求学。来多伦多读书可能是他前往中国学校的第一步。对于美德川来说，大概从7岁以后，除了去中国以外，他就再也没得别的目标了。说起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当时美德川母亲在教会帮助一群从中国来的新移民，教他们英语。 小妹的船呢便坐在旁边听的。后来这位才七岁的小女孩自己也收了一名中国的男子做学生，教特殊英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她发现原来这位中国人居然晓不得耶稣是哪个，也认不得什么是祷告，似乎从来也没听说过。小妹的船很吃惊，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跟她解释说，因为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历史等等的原因，使他们认不得耶稣。但是母亲的解释和回答无法令小妹的船感到满意。她天真的追问道，那么他们晓不得吗？既然如此的话，妈妈为什么不去中国告诉他们这些重要的事呢？于是就从那时开始，他就做了一个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动摇过的决定。他说，我找到了一号要去中国。小妹的船十分认真，不过晓不得当时的大人是不是把他当做一回事。其实美德川家常常有学教士来访。德川从一位学教士口中才得知，其实学教的工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单纯。他以为那学教啊，可能就是去别的国家学习当地的语言，然后住在那地儿教导人们读圣经，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真理。但是没想到的是，海外学教艰难得多，甚至需要野外布道，而且还必须面对那些随时会拿刀追杀他的野蛮民族，甚至也需要在丛林当中披荆斩棘的前行，与那些看不见的黑暗确实做斗争。逐渐长大的麦德川了解到自己曾经的天真，也认识到学教的实际，他就开始怀疑是否自己真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不过感恩的是，这位来访的学教士告诉他的是，德川啊，我们其实现在很需要一位医生。这倒是真是说到了德川的兴趣上了，医疗学教，这真是他很想做的事情。德川心想，他自己大概很难成为一个拓荒性的学教士，但是他可以当一名医生，所以他最终就决定他要以一位医疗学教士的身份去中国。于是他就在1905年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就读。对那时的女性来说，读医学院是一个极其少见的事情，所以他们班除了他以外也只有四名年轻的女孩，其他呢都是些趾高气昂的男孩子们，男女比例差异非常非常大。当时呢，德川也加入了在校内非常活跃的学生志愿献身运动，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所标榜的口号是在本时代之内让全世界福音化。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热血的学业，但是对德川而言，这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以往他常常私下还会谴责一切忌惮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没积极地把福音传到地基。不过如今他认为，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负责，前人如此，当代人如此，在我们之后的人也应该如此。于是这种强烈的信念激励的他。戴德山曾经说过，每个月有100万的中国人死亡，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这句话在德川的心里面深深地烙下了印记。他常常在想，自己究竟对于多少中国人欠了福音的债。在学校里，他一方面信心也受到了打击。一呢是学校把进化论当作真理在课堂上教授，另外呢他所在的教会也是遭受了很多方面的批评。不过靠的学生志愿献身运动的聚会以及跟家人的联系，使他在主里面的信心最终能不断的被激励并且成长。在他毕业之后， 他被派往波士顿打实习医生。结束以后，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前往中国。但是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还是建议他要到25岁之后再来申请。于是呢，他也暂时就决定跟母亲一起去探访一个苏格兰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期间，他参加了格拉斯哥神经训练学院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后来他又去到了伦敦去修读热带疾病的课程，想取得一个英国的医学学位。于是他作为极少数的女性学生，又再度成为了医学院里面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在伦敦的期间，他住在位于纽英顿格林的内地会总部，这是栋5层楼的大建筑，可以容纳许多的转学教室。德川这位来自新大陆的年轻医生，由于他想去中国，所以内地会也特别欢迎他住进来。他发现自己卧房的隔壁正好是住的内地会的理事会长夫妇。理事长夫妇经常在早上6点的时候过来敲他的门，递给他一杯茶，这令德川也深深感动。其实到后来，他才读到了刚刚出版的《戴德生传》，才晓得原来那位穿着睡衣和蔼可亲的小女生，原来就是戴德生的妹妹阿美利亚。于是他就更加的感动了。戴德生的传记深深的激励了他，而现在他就住在内地会，他去参与他们的祷告会，都充满了纯真热情的气氛，还有他们的信心、喜乐与传播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吸引着德川的心。终于到1932年的时候，德川以内地会宣教士的身份，从伦敦出发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他到中国的时候，满清政府刚被推翻，民国失传，内地会的宣教工作正在蓬勃的发展。中国官方也颇能认同接纳西方的宣教士。德川呢，便是第一个加入内地会的女外科医生。有个地方正在等着他礼貌投入工作。河南是个农业大省，首都开封人口就有3500万，但是就在这么大那个城市，却一个女医生都没有。虽然吉纳斯医生在这里早就已经闻名远扬，但是毕竟是在中国工作，碍于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古老的传统，他还是没得办法给女病人看病。所以啊，德川理所当然呢被派到了湖南。德川作为新来的童工，看起来是这么年轻，令一些前辈怀疑他是否真的够格来行医。但是德川很快呢就证明了自己的能耐，也成为吉纳斯太太所声称的德川姑娘，真是从一开始就是充满希乐和能量的人。医院里还有一位来自英格兰的护士苏涛小姐，苏涛跟着德川一起学中文，一起工作。虽然两个人性格不同，德川活泼伶俐，苏涛沉静稳健，他们两个非常互补，彼此搭配，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真是维持了一生之久。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那更是把他们两位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由于德川是医院里面唯一的女医生，因此只要妇女有紧急的需要，不论情况多么的麻烦，她自然都得亲自出马。有一次，有个年轻的女孩吞了40几根银针企图自杀，德川为她做了一个十分高难度的手术，成功的把她所有的针都拔了出来，救她了一命。女孩的父母当然也十分感谢这位外国的女医生，因为这个女孩马上就要嫁人了，如果就这样自杀而死，那么也会让女方父母颜面尽失，当然造成这样的悲剧 也使令德川十分心痛呢。虽然这一次他挖掘了这个女孩的生命，但是迫使这些女孩不断的遭上绝路呢，使他们感到绝望的人生以及当时压抑的传统和社会风气。德川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子们能够来认识那位救主耶稣，让他们认得他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被绑定在所谓的婚姻和别人的眼光当中。德川也一直为他所见过的病人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耶稣。虽然在开封的这所医院看起来以前的紧张都还是挺顺利呢，但是对于中国的整体而言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使得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是盗匪。德川第一次休假离开中国前，就预感到未来的工作一定比以往要更加的艰辛，因此呢，他想再自己充实一番，趁着各种恶劣的情况还没发生以前，尽可能的把自己先预备装备好。于是在他的休假期间，他就到了洛杉矶的一个综合医院，鼓起无比的勇气向院方解释说自己是在中国工作的宣教士医生，需要在医学上进行一个全盘的复习或晋升，希望院长可以允许他自由呢到任何的部门去参观，获得一些经验。院长听了以后几乎是吓了一跳，因为啊，德川的这个请求可以说是前所未闻呢。大概是德川的认真和礼貌也打动了这位院长。德川四号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呢，他想到说，哎呀，可能那个时候我看起来是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没有什么恶意，所以呢院长倒是也就递给我一张卡片了。德川说起这事的时候啊，也不禁的笑了出来。德川当然是极为认真的在休息，他问院方的工作人员，哪个地方的病人情况跟南北战争期间发生的病例最像，越像越好。对方回答他是，如果你需要找这样的病例的话，那么你必须到一个位于城郊闹市区的意外伤害诊所去，在那个区域治安很差，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四点常常有人因为打架受伤被送去挂急诊。于是德川就跑去那家诊所，在那地儿他也渐渐的熟悉处理各种各样的紧急事件。之后他又问医院说，到哪个地方可以学到处理一些醉酒之后的情况。于是他们又告诉他，这个方面的话可能救世军可以教他。于是德川就马上跑到救世军的地儿去学习。事实证明德川的预备是非常有先见的，因为他看到了中国这个局势的动荡，于是他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有各种各样混乱的情况，打架斗殴群星滋事各种事情肯定会层出不穷。但是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最后的胜利者冯玉祥进入了河南开封城，成为了新的河南省长，社会情况依旧混乱不安，叛乱之风更是兴起。于是在这个期间啊，内地会决定暂时的关闭医院，将宣教士撤退到北平去。德川在这个时候再度有机会返乡，可度过他第二次的休假。那么又在这段期间呢，中国政治上倒是也有一些变化，稍微有一些稳定的趋势，在那之后那两三年逐渐趋于相对平稳一些，于是开封的医院又重新开展了。那个时候由于吉纳斯医生已经过世，因此德川回到开封之后就承担起了比以前更加重的责任，成为医院的主任医师。 由于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对稳固的政府，照理来说医院的工作环境应该比以前还是要稳定的多才对。然而事实情况却是完全相反了。这个爱和平的民族似乎注定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这时的中国正在内部对战，有各种战令的时候，野心勃勃的日本也不断地在向中国扩展。来自前线各地的逃难百姓背的行李涌入城中，夜间游荡，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安息之所。那时候啊，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教会以及附属的地方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在战时的中立地带，所以逃过来的人们都认为躲在这里可以不怕战火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川他们经营的这所医院尤其是困难重重，艰苦异常。
我欢喜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的第五个篇章，介绍了美德川医生。说到美德川医生啊，原来从七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到中国来向中国人传福音。虽然啊，他觉得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开花者，但是他却有一个特别愿意牺牲服侍的心。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习医学，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当然在今天读医仍然是不容易呢，更不要说他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但是正因为他这份独特的坚韧和极难的学习，也使他成为了特别被需要的医疗学教师。就像德川所说呢，每个时代的人都应当尽到每个时代福音的责任，不论我们是有怎么样的技能，是一个普通人也好，是一个有特殊能力的职业人才也好，这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为神国的事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相信今天的故事已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启发。不过德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么也期待下一回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